天呢，我给您说一个皇后和公主的故事。或许您说了，你们这是戏曲栏目，怎么还有皇后和公主啊？现在啊，哪个领域里边都有皇后，还都有皇上。您别说电影界的，有影帝啊，影后；声乐界的，什么歌星、巨星、歌王、天王，炒作吗？现在不都兴炒作吗？不过今儿我给您说的这个皇后和公主，可不是现在炒作的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那个时候一个演员要想出名，得靠的是台上的实力，观众要承认你，得靠的是买票看戏。这人是谁呢？被称作评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，白玉霜。这白玉霜当时红得可了不得。按说评剧这个剧种啊，一般人来讲都是说在东北三省啊、河北啊、京津呢、啊、这一代观众认同，但是白玉霜不光说在这一代地区，就是在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赵红，可以说那就红遍了大江南北。甭说别的，就我小时候我还记得有那香皂，就是白玉霜牌的，可见当时这个影响。这个白玉霜由于他这个唱腔与众不同，那个时候这评剧啊一般都是大口唠子嘛，唱出来是激昂高亢，白玉霜呢偏偏他是用的这中音区来唱，委婉低沉，就像现在这个声乐界里边女中音。由于这一点占了翘了，所以他就独树一帜。正因为这样，说引起很多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对他的关注，你像剧作家洪深呐、什么田汉呐、欧阳玉倩呐，都曾经支持过他，帮助过他。所以白玉霜演过一个电影叫《海棠红》，写的是评剧艺人的悲惨遭遇，这一个电影那就更红了，当时就被称作是评剧皇后。您别看他称作是皇后，在那个年代呀，流落江湖上多是命薄人，台上千般好，台下世事难。这白玉霜是从小卖给这班主的，这班主姓李，李便是，便呢下边上面一点那便，李便是。这班主厉害，白玉霜没成名的时候他严加管教，白玉霜成名以后他严加管束。干嘛管束啊？像这班主钱攥着脑袋，整天就合计怎么挣钱，他就盯着这白玉霜，心想成了名了，成了角了，很多人都注目了，担心一个问题，担心什么？担心搞对象谈恋爱走了呢，这一走了他摇钱树倒了。他这李便是平素当中就注意观察，看白玉霜跟谁要谈近乎了，有点那意思了，不等你有那意思，他就给你来个棒打鸳鸯两分离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爱情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呀、啊，你愣干预能行吗？在上海演出，这白玉霜跟这团里边一个打挠脖子叫李永启两个人谈上恋爱了，应该说是偷偷的谈上恋爱了。白玉霜也知道这李便是这班主老盯着他，说躲着他的眼目。尽管这样，那剧团里边有多嘴的，就蔫不敲动的就告诉这班主了，说这白玉霜啊跟那个李永启他们两个可老在一块黏糊，您盯着点。这班主一听就蔫不敲动的就盯上了，一看是那意思，这班主心想，好啊李永启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，转过天来把这李永启找来了。李永启啊，我告诉了，给你结账，车票给你买了，明儿起你就回家吧啊，这临回家吧啊。这李永启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哎呦，您怎么让我回家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也没怎么，我又找了个打挠脖的。我是哪儿打错了？你没打错，你打错了主意了，你自个儿心里明白啊，就这么着了啊，别商量。 李永启知道了，肯定这是由于我和白玉霜之间的感情上的问题引起他的注意了。
李永启能不把这个事情告诉白玉霜吗？跟白玉霜一说，白玉霜当时就火了。白玉霜心想，这个李便是可不是个好东西，我到现在了你还这么干预我。好，
白玉霜拿定了主意了，跟李永启两个人一商量，说明儿里走你的，你上车站，到时候咱俩车站见面。白玉霜台上那是好演员，到台下还是好演员。为什么？他就愣没让这李便士看出来，不动声色，表面上还跟他娘长娘短的跟他说，明儿个就是腊月三十了，
说到三十了方方面面的得拜访拜访啊。当时上海有一个青帮头子，白玉霜就提出来得上人家提前给人拜年去。这李便士一听，嘿，还是我这玉霜有心计，去吧。
转过天来，白玉霜去了，
哪是去了，借那茬一拐弯上车站了。
到了车站，见了李永启，两个人买上车票，坐上火车，呜，回河北老家了。白玉霜这走了，您可要知道，这是大年三十，转过天来就是初一，初一到初五是五天，十场戏，日夜场，票都已经卖光了。角儿走了，整个剧团撂那儿了，叫这个李便士啊开始就愣没知道。一直到了晚上，有人给他一送信儿，这李便士一听，哎呦哎呦哎呦呦，可要了命了，哪去了？他找哪儿找也找不着啊。
李便士心想，我这是常打燕的主，让燕牵了眼了，今天这白玉霜把我给撂这儿了啊。
这功夫人家剧场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这十场票得退呀，退那十场票观众都给得罪了，这剧场就跟剧团让他们赔损失，找他们要钱。
这李便士一听，找我要钱？还没等回答这个问题呢，全团的这些演员都来了，说既然角儿都走了，咱们干脆也回家过年去得了啊，您给我们路费吧。
这李便士当时一听，腾腾下子血压200，200也不行啊，你得想辙呀。
李便士当时就想起来，白玉霜有个养女叫李在文，小名叫福子。
李便士心想，白玉霜，你给我来这么一下子，我就拿你这养女福子开刀。他怎么开刀呢？咱们下期给您接着再说。
上一期里头啊，咱们说白玉霜在上海逃婚，跟着李永启回了河北了，把整个剧团都撂在上海了。这下的这个班主李便士可真是着了真急，上了大火了。
十场的票得退，剧场的经理找剧团要损失，剧团的这些演员要路费要回家。这李便士没辙，他想到了白玉霜的养女李在文，小妹叫福子，他想拿他开刀。为什么？他想拿他赚钱。这个李便士就这么特点，钱到他身上只进不出，不管什么钱到他身上，要么就是拴到肋头上，要么就是系在气管上。你蹬这气管这他就没气儿，你蹬肋头他根根疼。他想怎么的打扮这些个剧团的老少爷们们呢？想到福子，他把这福子找来了。李在文一看这姥姥找他到这见了面，瞅着这个姥姥阴阳怪气，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这李便士就说了，
福子，你妈呀把咱们娘们扔这儿了，她自个儿走了。哎呀，你姥姥我呀现在是手上磨盘压住抽不出来，你得帮着我呀搭一把。这福子就不知道他这话后边是什么意思了。姥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孩儿啊，这个歌舞班子那儿啊缺人，我打算让你上那儿去，你到那去之后呢挣下俩钱来，好打点咱们这些老少爷们回家过年呢。这福子一听要卖他，
这福子马上哭丧就跪在地下了，
说老王，无论如何你们可不能把我卖了，你们把我撂到上海，你们都走了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天津啊？孩儿啊，我也是想着这个事儿呢，但是没辙呀，谁让你妈这样呢？
正这功夫，剧团里边的人，打鼓佬啊，管事的也都进了几位，这进了一看，这怎么的了？这福子怎么跪地下了？当时这李代文就是磕着罗圈头，转圈磕头，
哎呦，叔叔大爷们呐，大姨，你们快给我讲讲情啊，我老子要把我卖喽。大伙一听
就明白怎么意思了，这古老就说了，这古老管这个班主叫婶子，我说婶子，您这招啊想的不灵，您知道吗？您就把福子卖喽，卖俩钱能打点我们大伙回北方，但是人家这当地这剧场的经理还要找您赔钱呢，
告赔的吗？啊！
他一说这句话，这李便士往心里去了，心里合计，可也是啊。这李便士坐那就说了，
你说我不卖福子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都找我要钱，啊，我又不养钱不下钱，我往哪弄钱去？你说这不是欺负我吗？啊！哎呦！
真的假的，他在那还哭上了，干嚎没眼泪。他这一哭的功夫，旁边这管事的姓单，叫单宝峰，这单宝峰就说了，
咱们得想办法，还得唱戏呀。谁唱戏呀？到现在了，你说谁还唱戏？北方走了。
这功夫这李代文跪在地下磕着头就说了，
姥姥不行，我唱戏，我能唱。什么？你唱？你唱谁看呢？啊，你唱谁棒的？你唱啊！
他一说这句话，这古老在旁边说了：“你还别说，婶子，这福子说不定要是登台唱戏还真行，这就叫必须勒个疤，憋出来的辙。我跟您说啊，咱们不能走，走了这剧团就散了，这面你也栽不起。再说人剧场经理也不能让您走，咱干脆就让福子唱戏。”戏不够，大伙现教，让他现练。福子嗓子不错，扮相也挺好，给他起个名儿，借他妈的这点光气儿，叫他小白玉霜，说不定祖爷就能赏晚饭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这李便士一听，哎，这可也对呀，啊，照那么着，那就让他唱戏，
对，让他唱戏。
其实这福子李代文呢是白玉霜的一个养女，以往呢跟着白玉霜也看过戏，还演过电场戏，跟白玉霜同台也演过戏，只是会的戏不多。这回要让他一挑梁，这剧团里边这些个老演员就给他说戏，联系了一圈，最后定在上海大兴公司四楼上有个剧场，接住棒去了，小白玉霜替母登台。本来白玉霜这一走啊，上海的这些个宣传媒体是天天都在那登文章，这小白玉霜这出来更掀起了一个高潮，有很多观众啊出于好奇都想来看看。这小白玉霜就这么着在上海唱起戏来，这一唱戏呀，您还别说，他真的还唱红了，这一唱在上海就唱了四个月。打这开始，小白玉霜就在戏曲界立定了足根了。一直到解放后，大家都看着过拍电影《秦香莲》里边的秦香莲的扮演者，那就是小白玉霜。他演了很多好戏呀，人们都知道他是评剧界的颇具威望的一位好演员。说从这一点来讲，当年谁知道这小白玉霜是在那种情况下给被逼出来的。人生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压力可以变成动力，危难可以变成机遇。那么后来人们看着台上小白玉霜的辉煌，谁想到当初在台下他曾经有那么一场悲剧。